好的，不过首先我们带你来看到的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北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习近平向布林肯表示，中国不会去挑战和取代美国，但美国也要尊重中国，不要损害中国的权益。习近平说，他希望让中美关系稳下来，好起来。布林肯则表示，美国无意与中国发生冲突，也不寻求与中国脱钩，期待和中国保持沟通，负责任的管控分歧。布林肯并在台湾问题上重申一中政策不变，不支持台独，以及反对片面改变现状。不过布林肯也坦言，中方是拒绝了重启美中两方的军事沟通管道。那么布林肯此行究竟是取得了哪些具体的成果，能否使美中关系谷底反弹，从冷战走向冷和呢？今天做客我们时事大谈节目的两位来宾分别是法国塞尔奇巴黎大学的教授张文教授。张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还有在台湾的时评作家汪浩博士。汪浩博士欢迎您。
大家好。
好，首先我想先请教在法国的张伦教授，刚才我们提到这次布林肯和习近平会面，有很多人认为说美中关系接下来走向会不会从一个所谓的冷战进入冷和的状态，好像利用是以前新冷战这种所谓进入低档的一个阶段，不晓得您的分析是什么呢？
我不认为这次访问能解决什么根本的大的问题。或许呢，在中美关系当中稳定一下现在的几乎到了沟底的这么一个状况，让双方呢有一个互动的相对平稳的机制，我想恐怕也就是这次布林肯到中国访问的最主要的成果了。因为隔了几年的疫情，又加之乌克兰战争啊，最近中美双方之间的这样紧张，能够达到这样一个双方能够再见面，能够再对话这个结果，我想恐怕也就是双方心知肚明的能够达成的结果。再往上有什么大的希望，我想都不是现实的。至于您提到所谓从冷战到冷和，我从来就不认为这个所谓新冷战，当然我们姑且可以称之为新冷战。我自己曾经有一个说法叫所谓我称之为温战，当然也不一定是合适的啊。我认为其实现在比冷战的时代要有些方面呢，可能那个冲突要更激烈。另一方面呢，这个由于这个利益的这种纠缠嘛，比如说贸易啊，那双方呢这个有过去的连带也更加紧密，所以这些问题恐怕都要用新的视角来处理。至于说从新冷战到新冷，所谓您刚才讲的冷和，我并不太清楚它的清楚它的什么样的含义，但是我想双方呢还是在这样一个恢复交流摸索过程当中，整体的大的格局也基本在形成，但是还没有完全定型。我想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了。
好的，非常感谢张伦教授就这个美中关系大的格局跟我们做一个总的分析啊。稍后也会就具体的一些台湾问题、经济问题还有军事方面来请教您。不过在台北的汪浩博士您怎么看呢？习近平这一次啊对布林肯说他希望能够让美中关系稳下来好起来，您认为这次的所谓布习会能否促成美中关系的和缓，尤其是台海情势的和缓呢？请教您。
对，在这个布林肯访问中国之前实际上美中双方都公开表示过目前美中的关系的状态是1972年尼克森访问中国以后的最低点。那么这次布林肯访问的中国以后，可能对于美中的紧张局势是有所缓和，是有所帮助的。但是是不是能够真的使这个美中关系的基本的局势框架和这种冲突得到一个谷底反弹，彻底的改变呢？我想没有人会这么认为，即使是布林肯自己或者习近平自己，他们也都是 对于这一次的这个交谈是没有太大的预期的。那实际上这次访问北京，虽然跟这个秦刚谈了7个小时，跟王毅谈了3个小时，跟习近平谈了35分钟，但是是不是真的解决了啊美中冲突的结构性的问题，或者在最基本的一些问题上的分歧有解决吗？当然没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只是大家继续保持一个谈话的空间，一个交谈的渠道，并且希望为这个11月份习近平跟拜登的见面这个提供一些帮助，扫清一些障碍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是有意义的，但是解决美中的基本的冲突的框架是没有的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布林肯在出发之前，这个美国的白宫和国务院的记者吹风会上明确的提出，美国一直想跟中国建立一个类似于冷战时期美国同苏联所有的一种危机冲突的管控机制，但是中国一直拒绝这样的建议。这一次的访问，布林肯也希望能够再一次的这个推动中国同意跟美国建立这样一个危机冲突管控机制，但是很显然是不成功的。这一点明显的表现在中国还是拒绝在军事方面，在国防部长与国防部长的沟通机制上做出妥协。
好的，本来我想请张润教授也分析一下这一次在仪节上、外交上怎么安排这个布林肯的这个访中之行和习近平的会面。不过刚才汪浩博士提到了这个中方是拒绝重启这个两军、美中两军的沟通管道，我先就着这个部分来请教您。因为这次当然布林肯哈在最后的记者会上也提到说，这个好像美中之间恢复所谓刚刚提到在类似冷战时期这种热线或是军事的这个互信机制是告吹的，这个很多人认为说是还是卡在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对被美方制裁这一点而且我们也注意到，在布林肯访问中国之前，其实美中两军也是不管军机军舰都有一些比较近距离的对峙，甚至就在布林肯访问中国的时候呢，这个也看到这个美军的这个两艘航母也在这个印太附近活动你怎么看？好像外交上面的这种重新的接触跟解冻，并不能够实际的解决两军的互不信任。也想请教这个张伦教授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好。第一句话，刚才您讲到说，习近平讲希望中美关系稳下来，好起来，但是呢，第一句话，我想或许他可能会达到这样一个目的中美两方其实对中美双方关系的稳下来，其实是从各自不同的角度都是有需求的，世界也希望看到，所以这一点可能会达到。但是好起来本人是不认为现在会好起来，而且不是现在不认为，十几年前我就认为中美关系好不了这里边有很深层的一些有一些很深层的结构上和意识形态的一些原因这个姑且不讲。第二句话我要说，就是习近平讲说中方无意挑战美国，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最近的中方在做一些调整战狼万千或者有所收敛各方面的这个论述呢，在关于这方面所谓不挑战不输出模式这等等这方面都有一些新的陈述。但事实上呢，如果原来是这样做这样想的话，恐怕今天中美关系也不会走到这一步了，是吧？因为习近平原来在人大报告上说得很清楚的，就是中国就是要做这个世界老大这最强国要最强大的国家。那么你这个这样说法，你怎么可能不挑战美国呢？是吧？这是第二句话。第三句话我讲要说的是说，您刚才提到这个仪式这个仪式当中。我看到那个图片呢，我就觉得很感慨我觉得过去呢，他见这个美方的这些这个国务卿的时候，都是相对还比较随意，也比较亲切距离也比较近那么你再回想过去，从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到现在，没有过这样一个场景 啊，这样一个场景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好像这个要请布林肯去中国学习习总书记的这个治国理念，还是这个人类共同体的命运的思想一样，那在做报告一样啊。这样呢，我觉得是肯定是中方刻意安排的，而这种心思呢，在我看，其实从内部、从内反而是透露了中方现在的某种这种焦虑啊，某种要这种小节上要找回跟美方的这个平起平坐、对等的这样一个态势。那事实上，这些事情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啊，不是就英国这些事情能够解决什么根本问题，反而呢，恰恰证明了透露出中方的不自信啊，在这些小细节上的不自信，要用一种样子来显示自己的这种所谓的大国跟美国平起平坐的这样一个态势。我觉得这个其实，我也不知道是外交界都在什么人在设计这些事情。这个事情看上去这种事情，
好的，那我
其实是反而是啊。这有损中国的形象啊，这是我要说的啊，这个这么几句，哎。
好的，那么汪浩博士，你怎么看刚才张伦教授特别提到这一点，布林肯到北京去这个会见习近平，这个外交安排，刚刚画面上看到好像是坐在那边要听习近平讲话，那么事实上也有很多人找出过去啊，这个习近平在跟美国国务卿这样等级官员会面的时候，包括这个川普时期、特朗普时期的这个 Pompeo 还有 Tillerson 会面的时候，好像安排是不一样。第一次对布林肯可以说是打破过去和这个美国国务卿会见的惯例啊，甚至也有人说，这个好像布林肯连到访的时候接机的官员都只有司长级啊，感觉上是不是中方刻意的冷落或是羞辱布林肯？你怎么看中方在这个部分的这个安排或是谈判策略呢？请教王浩博士。
我想哦，如果我们过几年以后，甚至几十年以后，回过头来看这件事情，没有人会记得过去2天布林肯跟中方官员谈了些什么，只有那2张照片的对比，大家会记得很清楚，就是习近平坐在桌子的中间，旁边中美的官员对着，好像是在向习近平报告工作。听取习近平的指示，这样一个董事会开会的架势，习近平是董事长，坐在前面发布命令啊，旁边是这个执行命令的这些官员啊。那么相对来说，跟 Pompeo 也好，实际上你如果看过去50年啊，美国国务卿跟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所有的外交的见面活动，包括跟毛泽东、邓小平啊、江泽民、这个胡锦涛所有的外交活动，一直到在这之前 Pompeo 见习近平，都是两个人平起平坐的在啊这个沙发两边的这样一个对谈的结果啊。因此说，这一次习近平刻意的安排他这样的一个会见布林肯的这样一种布局，是完全违背外交惯例，不符合国际关系的一个基本礼仪的。那完全有一种想大外宣的一种表示，中国站起来了，表示中国国家皇帝现在是已经正式继位了，我就是高你一等了，你就是万邦来朝的这样一种概念。那这种概念也许在中国人面前可以让习近平得分，可是看在美国人眼里，特别是看在国会的鹰派共和党眼里，肯定是心里很不舒服的。所以有很多人已经在美国批评布林肯对于习近平过于软弱，所以这个做法的结果，就像张伦教授刚才提的，对中国实际上是得不偿失的。他们也许赢了面子，但是实际上失了里子。这对于他如果真心想改善美中关系的话，实际上是没有好处，只有坏处的。
那么张文教授你怎么看这中方说是赢了面子但是输了里子吗？那美方这边当然也有国会，可能刚刚提到这个汪浩教授说可能会不高兴看到这样一个画面，好像是习近平万邦来朝啊，布林肯去听他讲话，但是呢也有人说那美方究竟是不在意面子但是有赢到里子吗？不论是在台湾问题上，或刚才我们提到说美方希望重新建立这个美中之间的军事沟通渠道也是没有得到具体的成果，您认为美方是看似输了里子但是有赢到面有赢到里子吗？输了面子有赢到里子吗？请教张伦教授。
不敢当，我想这样，从我的一个研究一点地缘政治国际关系这个一个学者的角度看啊，我认为在这场我称之为大博弈的这个新的大博弈，中美之间的大博弈当中，美方事实上已经在不断的得分，中方已经在处于劣势啊。那么从这个角度讲，你可以看这个我觉得中方在许多问题的处理上，这个接连的失分，包括在处理这种事情。那么比如说拒绝布林肯去，对吧？在气球上大做文章等等，看上去啊表现了一种强势的姿态，那么好像美国人毕竟要来中国了要见上，但事实上对中方来说从根本上没有并没有赢得什么东西。当然北京方面考虑的可能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要逼迫美方在台湾问题上做出新的一轮承诺啊，除此之外，在其他的问题上，我想中方现在最着急的事情，恐怕还是许多内政的一些问题，尤其经济上的问题。所以中方现在希望跟美国，包括西方呢，整个的世界呢缓和下来啊。所以，但是另一方面又要撑着这个面子，所以在摆出一些，在这些问题上呢，让人觉得不可理喻啊，不知道为什么会出这样的一些招数出来。我想这个呢，这都是一个包括您刚才提到的啊，用军方的军队的一些动作来造出一些危险的事态，来逼美方，那么来出手来跟中方谈。毕竟美方从美国的利益角度讲，现在也不希望开辟第二战场啊，有跟中美之间发生冲突，这是不论是从美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这样一个基本的原则，还是这个现在的国际态势，美方当然不希望这个现在跟中方有啊这个事态有各种各样的双边关系事态上有更多的恶化，所以美方在希望跟中方建立一些沟通管道，一些类似于冷战的这种预警机制上，肯定是美方最重要的考量之一。而在这一点上呢，那中方呢现在就是说我是光脚的，我怕谁？那我就是要跟你耍一耍啊！我想这个还他不会轻易的吐出这一张牌。但是整体来说，对这个中方来说，现在是一方面心里很急迫的希望跟啊这个缓和外部关系，跟美方啊西方缓和关系啊，以利于稳定内部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态势。同时呢，这个又要撑着这样的面子，所以你就可以在这个当中看出中方的一些进退失据，让人有些不匪夷所思的一些举措出来。我想要从这些逻辑才能明白。哎，
好的，那么汪浩博士您怎么看？中方真的是赢了面子但是进退失据，反而在里子上面是不断失分吗？我们具体来看一些议题。好，刚才张伦教授也特别提到台湾问题，当然是中方画的红线很介意的。那么这次好像布林肯在台湾问题上还是老调重弹，等会我们会放那个图卡，他的全文是什么，但他也其中有提到说拜登总统相信说美国过去和中国的关系在50年当中一个成功的方面就是对待台湾问题的所谓负责任管理哦。那么有很多人观察说这一次布林肯虽然老调重弹，但是是不是在台湾问题上有稍微放软姿态，甚至变成说台湾问题美中共管，您认为美方这边在这一次的布林肯习近平会面当中有没有得分，或是说有没有失分，也想请您做一个分析好吗？尤其在台湾问题方面。
对这个美国自从这个上海公报签署以来，这个基本上所谓美国的一中政策，就是包含所谓三个联合公报， 台湾关系法和对台六项保证为基础的美国的一中政策。从这一个角度来说，这次布林肯的论述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啊。那最本质上的就是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反对用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一定要通过和平方式来解决两岸分歧，美国也不支持台湾独立。但是这一次布林肯再强调了一个问题，就是他后面写的，你在这个屏幕上没有显示出来的，就是所谓台湾问题的国际化，或者说台湾有事就是世界有事，台海安全是全世界关心的。他特别提到了全世界的航运的贸易运输有50%要通过台湾海峡，台湾生产全世界的高端晶片的将近70%，所以如果台海发生安全危机的话，会影响到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影响到全球经济和全球政治的稳定。从这个角度来讲，台海安全问题也好，台湾问题也好，不是国共内战的延续，不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而是全世界共同关注的一个国际化的问题。那这一点实际上布林肯只是重复了刚刚在广岛结束的 G7 会议的元首声明的同样的意见。实际上过去2年多美国的拜登政府不断的努力使得台湾问题国际化，台海安全问题受到全世界的关注，这个过程我想拜登政府也还在努力的在推动，这一点是没有变化的。至于说这个台湾是不是美中共管的，我实际上前几年写过2本书，都有谈到类似的这个问题啊，一个叫《意外的国父》，一个叫《借壳上市》。我的观点一直是认为，所谓台湾实际上是有四方共管的，这四方就是这个中共政权、美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和台湾人民啊，这个四方是一个角力的结果。台湾的现状实际上是这个四方的角力的结果，那维持台湾现状也是这四方的一个力量的角力的结果。但是现在美国想要把日本也拖进来，南韩也拖进来，菲律宾也拖进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关注这个问题，欧盟也拖进来，这个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已经不再是美中共管了，现在是全世界都在共管台湾海安全现在的情况是往这个方向在发展。
感谢文浩博士的分析。稍后欧洲的部分我们要下半场请教张伦教授。不过我们现在现场已经有很多的网友给一些评论和提问，想请两位来宾点评。那张教授，我很快念几个，然后请您做个回应好吗？这位在现场 YouTube 的网友 Law Zen 他说，中美从没有过冷战，只是曾经有过互相打太极拳的推手过程。布林肯不能代表美国的战略方向，访问中国只是美国外交的例行公事，完成各说各话、行礼如仪的形式而已。Crazy Y 他说，中共外交部表示，布林肯访华归纳起圣上是赏了美国12个大字，叫做责任全在美方，回去好好反省。这是 Crazy Y 认为这一次布林肯访华拿回去的12个字。还有工作人员这位网友他说，美国是先礼后兵，那么中国是只吹不兵，只要中国保持这个只吹牛不出兵的态势呢，他认为美中关系还是可以走下去的。网友鱼次郎说，这次布林肯访问中国虽然没有红地毯，但布林肯还是用力的踩了中共画给他的那一条红线。在推特上的网友 Reader 他说，对敌人的宽容就是对朋友的残忍，美国对中共的负责任，任由中共做大，可能助长中共流氓恶棍政权对内的专制独裁镇压掠夺和对外的腐蚀扩张得寸进尺。变本加厉，予取予求，美国能不能一再重复过去的错误？他说美国，对不起，美国不能一再重复以前的错误，再一次落入北京的圈套，失败的接触旧模式，与中共唯一可行的互动方式恐怕只有谈判桌上的谈判。 张伦教授，最后这位他提到这个美国不能一再重复的错误，这一次其实布林肯访问北京和习近平会面，我看到也有一些外国的媒体，欧洲的媒体重新把它形容成是美中之间的这个再接触。其实过去一段时日，美国一直在检讨过去的这个跟中国的接触政策究竟有没有这个历史上的错误啊？你怎么看这位网友说的，说美国不应该一再重复过去接触政策的错误？您怎么回应这位网友呢？
历史呢，从来都是重复，但历史又从来不会重复。这个中美关系过去的接触方式啊，是有过去的历史、过去的背景啊、过去的需要。那么今后的接触是完全是另一个新时代的啊，我们借用这个习总书记啊经常讲的，对吧？新时代的这个哎的方式了。美国人呢，这个你可以说他傻，也可以说他这个精，但是美国人也不可能永远傻，也不可能永远精。国际政治就是一个博弈的过程，
嗯，
基本上。美国的对华的新时代的政策基本上是在逐渐成型了啊，大概呢，如果不出什么其他的意外，会有一个长期的战略啊，跟中国，这也是拜登政府从拜登总统到布林肯都在不断的重申的一个属于长期博弈的过程。那么其实跟中国这样一个六分之一吧，强啊左右的人口的大国，经济第二大的大国，然后在经济经贸方面占这个互动如此密切的时代，跟中国不打交道是不可能的啊，这是也不负责任的啊，而且更何况今天有一些人类共同面对的。这个课题啊，那比如说像新冠这种事情，你不管是当初是怎么出来的啊，你必须人类要共同的这个处理啊，包括气候问题等等。所以呢，在这一点上，这个美方呢希望有这样一个将来能够进行对话交流的渠道啊，这个机制，我想这是很自然的、很正常，也是负责任的，也是美国负责任的一种体现。那至于说双方的这个一接触就掉入中方的圈套，陷阱，我想可能是太低估了华盛顿的一些人士的这种智慧了。不会那么简单啊，有些事情不会轻易那么重复了啊。现在的问题，你可以看到。我刚才再三我已经说过一次了，我这里边要再次强调，其实我觉得我的感觉倒是北京现在的焦虑感很强的啊，这个我也听到一些消息，比如说他们试图啊怎么样的跟啊这个美方吧建立一些联系啊，所以呢这些事情呢，美方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掌握了某些这个战略博弈的这种主导权啊，这个所以在这一点上，这个我们才能听到习近平来说，中方不会挑战美方的领导地位这种话。大概为什么过去他不讲呢？就是现在在某种意义上说，要他也在试图的放眼生态，同时呢，为了在国际上和在内政上的需要，他也希望美方呢。给我一些基本的面子，所以他在讲，所以中方也要得到基本的尊重。那尊重呢，那就是台湾的问题，包括在国际上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事务上，包括另外在国内上呢，自己也要撑住这样一个面子啊。过去这个内政就一直是在中美在国际关系，中国的就北京方面对国际中美关系上政策一个最重要因素。那二十大之前是围绕着习能够开好二十大，能够做好这个新的啊这一任，能如期上任。那么现在呢，恐怕就是怎么维持这样一个局。我想这是他们最重要的一些考量了。
那么王浩博士你怎么看？张伦教授认为说，也不要低估这个美国跟西方的智慧啊。重新和北京接触，不代表就是一定会再重复过去历史的错误，落入所谓的陷阱跟圈套。但其实现在这次布林肯这个和习近平会面，也有人很多人在质疑说，美国现在究竟对中国是什么政策？又要寻求对话，但同时又要联合盟友来遏制中国，这中间有没有一个所谓的矛盾啊？究竟是狠话说尽是？生意照做吗？你想请您帮分析一下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些网友的质疑，还有张伦教授的观点，王浩博士。
我基本上是同意张教授的观点的啊，我觉得现在这个中国跟美国的关系，我同意第一个情况，就是张教授再三提到的，现在中国国内的经济情况很不好啊，这个最新公布的一连串的经济数据都远远低于啊股票证券市场的预期，所以这个中国政府受到了很大的压力，需要吸引外资，吸引这个国际对中国的股市、债市和直接投资，同时也要进一步促进中国的出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想要改善跟美国的关系，最主要的也是为了中国本身的经济利益和本身的政权稳定的考虑，这是第一点。第二一点，经过跟中国共产党打交道打了七八十年，这个美国终于认识到啊，美国是没有办法通过跟中国共产党的贸易投资这种交往来改变中共的本质啊，不可能把中共通过这个所谓的经济发展就可以导致政治民主化的这样一种预期啊破产了。那美国的这个主流的这个决策者基本上都认识到美国不需要再通过一个所谓的给中国经济上的好处来笼络他也好，又使他回到这个自由世界、自由民主阵营的怀抱来到自由民主阵营的接受自由民主的这样一种价值观的这种可能性了。美国已经放弃了这个企图，那因此我跟中国的这个交往就比较简单了，就是一种正常的这个商业贸易往来，大家就是这个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各自为各自的利益来这个看看能不能控制风险，在控制风险的情况下面避免误判，避免这个军事冲突的情况下面能够维持一个正常的国与国的关系，同时美国进一步组织他的自由民主阵线的小伙伴们在全世界这个加强自由民主阵营的本身的国力和本身的这个影响力，这方面继续努力。所以这个政策的改变，从川普总统开始到拜登总统继续推行，那拜登跟川普的一个最主要的不同是怎么样能够动员盟友的力量，让更多的人加入到了美国跟中国的一个战略对抗的这样一个阵营里面来。这方面我觉得拜登政府做的还算是比较成功的。
好，有关于这个欧洲盟友的部分，我们下半场也会讨论。不过我们最后再念几位我们上半场网友的评论，就请两位来宾跟我们上半场做简单的总结了，好吗？这位 Jack Liu 他说，台湾对于美国是很好的一张牌，不能轻易放弃啊，保持现状是最符合美国利益的。还有一位叫 LJX， 他说，布林肯是来做生意的，筹码是谁，大家应该都懂。还有一位蓝花花网友他说，这一次布林肯来访中国完全不顾国际礼仪，恶意造成中美关系的进一步受到伤害，因此由美国议员建议布林肯在访问完中国大陆之后呢，立刻启动再去访问中华民国台湾啊，这样才是和中方的不理智和起码的尊重都做不到的有力回击。还有一位网友他说 Lao Zhen， 他说中国官方不论以何种方式接待布林肯，都不会改变美国国会现在对中国的敌意态度。最后请两位来宾跟我们回应一下网友，或跟我们上半场做总结。先请张伦教授简单的三十秒好吗？
我想最重要的事情可能就是台海的事情要稳定一下，但是我这里必须要说一句啊，刚才汪浩博士也提及了，台海最近这些年之所以不断的紧张起来，说到底啊，是跟北京方面的动作有很大关系的。 事实上啊，维持台海现状是符合所有人利益的，美方、北京啊、日本，甚至台湾啊，台湾的普通民众。所以呢，这个之所以现在问题这个严重，是跟北京方面这几年的咄咄逼人的态势有关。那某种程度上是美方也不得不反应，世界的各国呢也不得不反应。所以其实这方面呢，如果要想解决的话，血凝还需信任。北京方面可以适当的收敛，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可以啊，适当的稳定下来。
好的，感谢张伦教授。汪浩博士给我们做个简单总结好吗？
对，我认为中国和美国的无论是从争夺霸权的地缘政治的冲突来看，还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还是从这个经济竞争的角力来看，这个美中冲突长远来说都是会不断恶化或者会继续下去的。但是作为负责任的国家领导人，必须控制这个冲突过程的某些意外的发生，尽量避免擦枪走火，尽量把这个，毕竟美中都是核大国，因此把这个冲突控制在一个相对理性的可控的范围之内，我觉得这个是现在美国政府想要追求的。至少从目前看来，中国政府也能够接受这样一种状况，就是说他想要这个所谓东升西降，最终这个共产主义战胜美帝国主义，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大家都不希望通因为误判而造成擦枪走火，造成提前爆发核大战，诸如此类的状况，所以大家还会继续这种谈谈打打的这种局势，会维持一段时期，相当长一段时间。
好的，非常感谢汪浩博士还有张伦教授的精彩点评，提醒您，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